好，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早上的晨祷哈。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早晨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然后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求主施恩，帮助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求你今天光照我们，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从你那里而来的福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相信那些聆听你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要一开始早上的晨祷要带各位，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诗篇的135篇。情侣之间的对话常常都是这样子，我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情侣之间的对话常常就是我爱你啊，然后那接下来他就会说你为什么爱我？所以其实我觉得情侣之间常常就是会想要知道说到底自己好在哪里。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在称赞别人的时候，好像马屁拍在马腿上。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在分享这些跟亲人之间的对话的时候，常常是分享我们对对方的认识这样子。那我们常常当对方说希望你可以肯定跟鼓励他的时候，其实我想就是在就是所爱的人面前有一些些的脆弱这样子。那所以今天想要透过情侣的对话来跟各位来分享，就是我们用声音来做什么？我们常常会用声音来做很多的事情，譬如说，像我昨天就有吵架啦，那我们就用声音来吵架，来征战。那我们会用声音来去鼓励小孩，然后会去鼓励自己的配偶这样子。那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透过诗篇的135篇来分享，就是到底我们用声音来做什么呢？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用声音来见证上帝的拣选。第二个，我们就是用声音来说出我们的脆弱跟上帝的坚定。这个脆弱是我们的脆弱，坚定是上帝的坚定。第三个，我们要用声音来赞美，然后让赞美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赞美是会带出盼望的。哦，不好意思这有点手忙脚乱，所以讲话有点喘这样子。好，我想第一个我们就可以的话，早安，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就是见证上帝的拣选。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好吗？一二三，来。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你要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或者是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基督徒或是以色列人，然后都是会讲到那个上帝拣选的部分。那讲到拣选那我就会想到我神学院的那个论文，然后他就讲预定论。预定论就是在讲说我们在还没有上帝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跟我。那所以就是产生了很多的矛盾这样子。那预定论其实基本上在新约里面特别是在保罗的诗歌里面是特别会提到，特别譬如说像以弗所书，在曾在基督耶稣里预定拣选了我们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预定论的部分让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有一些些的误解啦，就是说那我是不是躺着也能够得救？就反正是上帝拣选我，所以我躺着就得救就好了这样子。那预定论其实是圣经的教义，就是我们被拣选是上帝的预定没有错。那可是预定论到底要怎么实际的去生活出来呢？其实我在写论文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预定论最好的实践的方法就是去祷告。因为其实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新约里面讲到上帝的预定，几乎通通都是像今天诗篇135篇的这种场合，他是在赞美上帝的场合他讲出来的。曾经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很流行讲这句话，我今天再讲一次，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生命是往前看模模糊糊，往后看清清楚楚。其实这句话讲的就是预定论，你往后看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早就被上帝拣选了。可是预定不是往前看的，预定是往后看的，就是你已经在这个时间点，然后你往后看你才知道说原来早就被上帝预定拣选我了。预定不是说我现在然后就讲说我将来，那我一定对， 他不是在讲这件事情，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我才发现原来上帝早就已经预定拣选我了，那是在感恩的状态底下讲出来的。所以伊甸论最好的操练的方式其实是、不是去炫耀自己、就是、躺着也能够得救，不是这件事情。预定论其实是操练祷告最好的场域，而且那是在敬拜赞美，就是像今天这样子的、情况里面，直接诗篇一百、就是今天的 这一篇诗篇的里面，135篇里面，拣选是什么呢？刚刚其实跟各位分享到、情侣之间的对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爱我？其实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啦？啊，那个明明有这么多男生，为什么你要选择我？明明有这么多女生，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啊，你知道情侣之间的对话就一直都是这样，就是我到底有特别在哪里？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上帝的拣选里面，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做自己的子民，是拣选是上帝主动的爱。就是我们会去跟一个人想要跟他在一起，或是跟他生活在一辈子，跟他生活在一起，那是一定是我们有我们主动的意志在里面。所以拣选是很多时候我会问我太太，我会跟她撒奈，我跟她说、欸、太太为什么你会喜欢我，然后她就说因为我选择了你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爱其实也是、我们主动的给予。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爱里面我们都会讲的觉得讲的、不是那么的清楚，可是爱其实是我们主动愿意给对方的。像我的孩子最近又在讲了，就是爸爸我知道你买这个好吃的东西给我不是我应该要得到的，是你愿意给我的。因为从小就要教导他什么叫恩典我没有欠你啊，可是我爱你是因为我愿意给予。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这个是在、信仰生活当中和实际生活当中的、我对信仰的一些的体会这样子。也不知道今天这个录音刚昨天有被人家调过，声音好像变得比较小声。好，我们再来读第五节，一二三，来。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其实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哇，我居然没有录到，哦，尴尬了。好，我也没有办法录，果然是手忙脚乱，没有关系哈。所以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伟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当我们在用声音做什么，然后我们是在见证上帝的拣选的时候，其实我们说耶和华伟大的时候，就是代表我自己是微小的。我再说一次哦，当我们说耶和华伟大，而且说原来我知道，就是我终于经历到上帝是伟大的，那就代表我认识我自己是比较小的，然后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这样子。那其实见证就是在讲说我自己认识而且知道而且我经历过的上帝。我讲过很多次哦，就是上帝教导我怎么、就是从忧郁症当中走出来，然后我自己是怎么样子一路、被上帝拣选，而且我在、当传道人的路上，上帝是怎么样一路的供应我扶持我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是、说出上帝的帮助，然后说出自己经历的上帝。那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呢？常常我们会讲说、就是拣选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太太就跟我讲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就跟你在一起这样子。那我也相信上帝为我选择的那一位，然后我也选择跟上帝为我选择的那一位在一起这样子。那其实选择的目的其实是要显出上帝的大能，就像太太她选择了我，她其实是要显出她的选择，就是她是主动愿意给予那份爱。那我们被拣选，我们常常会想很多啦，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拣选的目的是要显明上帝的大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就讲说，做见证的时候就很不由自主的就会、说明明是讲上帝的见证，但是讲到后来都是讲自己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在见证会的时候常常大家是容易分得出来的、到底我们是见证上帝呢，还是见证自己做了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用声音来见证上帝的拣选。好，我们今天分成三个部分，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就是我们祷告，我们更多的经历上帝，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而且我们就是更多的经历，而且认识上帝拣选我们的恩典跟福分，就是我们更多经历上帝的爱，然后我们也跟别人去分享我们被拣选、我们蒙恩的见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开口来祷告吧。亲爱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我要祈求你，主啊，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相信有神，并且相信你赏赐那寻求你的人。所以求施恩的上帝，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一起来经历主你自己的拣选，经历上帝你拣选我们的恩福，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礼物，就像我的小孩，他们知道说，跟我出去就会有恩典一样。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要祈求你施恩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只是自己经历这个恩福，你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见证主你自己的大能，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见证主你是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在声音里面，我们可以为你所用，我们可以与人来分享，主啊，我们被拣选，我们蒙恩的经历，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你做成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奉你的名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他们今天多多的经历你，主啊，他们都能够与人去分享他们蒙恩的见证。谢谢主，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第二个用声音做什么呢？那第二个就是说出脆弱跟坚定。我们来读第九节，一二三，来。埃及啊，他施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说到神迹奇事哦，我们常常会觉得神迹奇事好像是，我们好像可以，做些什么这样子。那神迹其实是上帝的领域。昨天我们在特会里面，我跟我太太，然后应该说我太太带的学生，然后去参加线上的特会。那讲员他就讲到一件事情，说我们要一起来经历上帝的医治。但是我在就是他要就是为大家祷告之前，然后他就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请大家先一起来确认，等一下是上帝来行医治，不是我。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教导，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的会觉得说，那个行异能的那个人，我们就以为异能是他的，这跟刚刚前面那个就是见证上帝的作为，这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服侍上帝的人不小心就会觉得说那是自己的了。神迹其实是上帝的领域，还有刚刚讲说上帝是伟大的，那我们就是在他的面前承认我们是小的。那承认在人的面前或是在上帝面前承认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讲的，就是脆弱。我记得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然后女主角对男主角说，女主角是很有在电影里面是在电影里面扮演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女明星在电影里面扮演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女明星，是现实生活也是啊。她叫就是她里面她说，我也只是个女孩，在你的面前，在一个男孩面前请求他来爱她。那其实我觉得爱是一个很让人脆弱的事情，就是我们很需要。那我觉得我太太常常就是我们交往的时候，她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老是会在我的面前这么幼稚呢？我们在场的姐妹都笑了齁，就基本上那个弟兄的幼稚跟脆弱还有软弱都是只留给自己的太太看的。几乎都是那个就是任性啊，那个不讲理啊，然后孩子气的那一面通通都在太太面前呈现这样。所以我太太她就很后来她知道了这些事情，她就知道说，原来我在她的面前是很自在的，只有在她面前是很自在，在其他人面前我都是很需要僵的。我再举个例子，很多人不知道我以前是不打呼的，我对自己有很严格的要求，我甚至在睡梦当中我可以控制我不要打呼这样子。
哇，娇娇吧。
没有，但是我自从嫁给不是嫁给我太太，自从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我就破功了。因为那个我跟我的太太，我就是跟她结婚之后大概过了几天，然后我就说，我如果打呼会不会吵到你？然后她说不会啊，应该因为好像爸爸都会打呼的样子。然后后来从那天之后我就很放胆的打呼，然后我就开始睡得很好。我不骗你，因为我以前睡觉，因为睡觉要给自己下指令，那就是你连睡觉都在惊嘛。那所以我就是在他面前坦诚，我有这样子的脆弱，我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说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还会很惊说，哦，我很寻哦，哦，那这样太愚昧了，这样子。我觉得信仰是人发现自己的脆弱，然后就是发现自己的需要，然后发现自己需要依靠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力量。所以我们用声音去说出我们的脆弱，但是下一个阶段是要讲出上帝的坚定不移。其实另外一个字就是尾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来。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那个其实上帝的坚定不只是在我的身上，他与我们的先祖立约，与我们信仰的先祖亚伯兰立约，然后立约之后，他的后裔还有他信心的后裔，也就是我们，上帝就是一直从那个时候坚持他的约定，永远没有改变，就一直坚持他的约定。所以当我们觉得很累很为难的时候，其实要来到力量比我们大的上帝面前，而且知道他守约施慈爱，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说出我们的脆弱，我们真的需要依靠他啊。但是这边也讲到说，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就是上帝是永远掌，从亘古到永远上帝都掌权，这样子啊。但是从存到万代，那个代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啊，就是从我这个，比如说从我这一代要传到我孩子的那一代，哦，从我的孩子那一代还在往下传，这样子。所以是信仰是需要传承的，这样子。为什么这边会兴起下一世代呢？我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我听那个刘子俊他们在线上的特会里面就讲到说，礼拜一晚上说，主啊，求你兴起一个世代，让这些孩子在你的教会能够继续的像我们过去一样的来服侍你。我听了就很感动啊！我觉得我被上帝呼召，其实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去读神学院啊，我就问过教会的牧师说，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找接班人。我说哈，是啊，我一定会过去啊，我为什么不提早预备呢？那这几天昨天下午又有人来找我，然后要谈一些就是一起就是合一祷告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谈着，然后我还在确认对方的一些就是上帝，我还在确认上帝的带领，对方就突然说出，其实他心里面最希望的事情就是，上帝能够兴起在花莲下一代的传道人。那我一听就说，好，那不用谈了，那就是这样，我们就合作吧。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兴起下一个世代是他的名要存到万代，一定要有永续的经营。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我说，哎，学青很难带哈。我心里有的时候会想说，学青其实很好带啊，因为我带很多年了，不是啊。其实学青很好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世代，你只要好好爱他，他们都很好带。我会觉得说，其实学青当然有不好带的地方，可是我每次想到上帝的呼召，就是要复兴花莲的学青，那我就想到啊，接下来上帝在很多年这几年来，然后就是让我去思考，上帝要兴起的是一整个世代。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世代要继续延续下去，那我需要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讲，我们现在每个人的需要，就是其实你现在的软弱，然后你的需要是需要上帝立约坚定的力量。就像我会在我的太太面前，然后我太太也会在我的面前，她说啊，我这个好不舒服，你可以帮我按摩一下吗？我们夫妻之间常常会学一些推拿，然后就会彼此的帮忙，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寻求上帝立约，那个委身在那个约里面，那个坚定的力量，只有我们经历了，而且不断经历，我们是要要求自己委身在婚约里面啊。但是我觉得也要委身在信仰里面。那我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下去的话，那委身在上帝里面，也让上帝委身于我们，我们的软弱才有办法有那个坚定的力量。好，我自己在讲什么呢？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来祷告。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在爱我们的上帝面前坦诚，我们有的时候会犯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情欲真的骄傲，我们会需要饶恕，我们会需要有上帝的接纳，我会需要。为什么你会突然这样子？吓我一跳！手那个平板自己讲话，好可怕。对啊，我们需要上帝的饶恕，我平板我接纳你哦，啊，对，那个我们需要上帝的赦罪，我们需要上帝的医治，我们也需要 把我们生活实际的需要跟上帝讲。所以我们这一段我们就一样，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承认你是有大能的上帝，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更是承认我们的脆弱，我们有眼目的情欲，我们有肉体的情欲，我们有今生的骄傲，我们更是有这些需要你帮助的地方。所以亲爱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寻求你的恩典，我们宣告，我们也相信你是美善的上帝，你是美好的上帝。主啊，我们用声音来赞美你，我们用声音来祷告，我们用声音来承认我们的脆弱，主啊，我们也用声音来称颂主你自己的坚定不移。主啊，赞美你，你的约永远到永远不会改变，主啊，你自己永远到永远不会改变。求你提升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依靠你，主啊，叫我们不再依靠这些会过去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帮助我们真实的依靠你，帮助我们从你那里每个弟兄姐妹，不管在现场或是线上，我们一起得着主你自己完美而且美好的帮助，美好的帮助，奉耶稣名祝福，美好的帮助临到。谢谢上帝，因为你是美好的上帝，愿你显出你的美好丰盛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第三个，赞美是带来盼望的，我们一起读21节，一二三，来。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锡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21节是最后一节，但是等一下还有一段。当时以色列是身处在异国的统治之下的，那在异国的统治之下，我们常常就要被迫要用声音去称颂当地的统治者啦，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都多少有点经验，或是看影片有看过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他们在异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当然很想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边讲21节讲到锡安，你们只要在旧约里面看到锡安，你们就要留意一件事情。那在讲上帝第一个就是上帝与大卫立的约，像大卫的宝座会一直存留在那个地方。第二个就是宝座会存留在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的统治会一直存留在那个地方。什么时候最需要来称颂？就是你被放逐到外面去，你不在这个国家里面的时候，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篇诗篇一般来讲，在就是从135篇到150篇都是俗称的哈利路亚诗篇。哈利路就是要赞美，亚就是指亚伟，就是那个耶和华，要赞美耶和华。它其实就是这两个字的组合，所以这个135篇到150篇的哈利路亚诗篇，都是他们可能身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然后他们发出来的呼喊跟赞美，就是我们相信上帝，你的城锡安那是永远的城，他们就是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赞美会让我们带来盼望。因为当我们发声来赞美，诉说拣选我们、委身于我们，然后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发声音来赞美上帝，然后你会觉得整个气氛变得不一样，你会觉得你自己整个心境都不一样。那你发现你赞美上帝，你觉得气氛都不一样，那你再花时间去赞美你自己，或是赞美你的家人，特别是赞美你的家人，我觉得气氛马上会变得不太一样。当然如果你平常没有做这件事情，家人就问说你要干嘛，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就是要操练这样子，对啊，像我们家的小孩都分得很清楚，这个是爸爸发怒的时候，这个是爸爸爱的时候，他们都分得很清楚。我问我们家女儿说你怎么分得出来，她说爸爸你的语气根本就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花时间赞美，当然我们要花时间管教，那我也觉得说我们要花时间赞美我们的配偶这样子。因为当你讲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在被异族统治之下，他们会极力的来扬声赞美那一位与他们立永约的上帝。他们赞美为什么要哈利路亚呢？因为赞美会带来盼望，你不会只停留在现在而已，你不会只停留在过去上帝拯救，而且会带来一个未来的盼望，就是上帝终必带我们回天家，这个是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但是这边有个反例啊，我们讲一下，里面有讲到偶像，我们我读一下哈，第十六节讲到说有口却不能言，第十七节口中也没有气息，十八节照他的要像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边讲到偶像部分，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你现在为什么听得到我的声音？是因为有气息通过我的喉咙声带那边震动，然后那个震动的频率传到你的耳朵去。那当然我现在用的语言是你们熟悉的语言，所以你们接收到就听得懂我讲的话这样子。那在网络上的你大概就是戴着耳机，或是你透过喇叭，然后一样是空气震动。我现在声波空气喉咙这边的震动，然后传到麦克风，然后传到这边，然后现在传到你耳朵那边去这样子。我要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现在你会听到声音是因为空气有震动有通过你才听得到，你在真空当中你不见得听得到。 OK， 好，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个反例，死掉的人不会有气息来赞美上帝了，他不会有再有气息通过，就算有那也是人造的，那不是他自发的这样子。那一样偶像他有口却不能言，是因为没有气息会通过，他也没有喉咙啊。有造偶像造这么精致的吗？对啊，造得太精致也蛮吓人的，对不对？所以我自己以前是民间信仰的，所以我觉得造得太精致会很吓人这样子，越精致越看到的时候越觉得很惊恐这样子啊。但是其实我今天在读我在预备的时候，在注释书里面我读到一句，我想跟各位分享，他说偶像是受造物，而且是人类的制造物，他很多时候就是艺术品。就是这样子，就是艺术品，就是一般的以一般的角度来讲，他就是艺术品，就是我们不他其实没有能力，至少远跟上帝比起来他是完全没有。我说雕刻出来的那些东西，那你说附上去的东西那就再说了这样子。所以雕刻出来的这些，那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样子。所以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从死掉来回想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不再用声音去赞美上帝的时候，你还记得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讲说，活着的人才能赞美上帝，死掉的人不能赞美上帝。那如果我们反过头来讲就有点不好听了，就是你不赞美上帝大概你就是死掉的人。哦，同意是吗？那我再举一个更好笑的例子，就是这个人专门说乌鸦嘴，这个人专门乌鸦嘴，专门说不好听的话，跟他在一起然后听一听就觉得整个人心都死了。听得懂意思吗？所以今天想要请大家来看一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某些情境之下，在跟配偶相处，在教会生活，然后在职场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很难去赞美，我们很难 在那个情况之下去赞美上帝，我们很难在那个情况去赞美那些伤害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很难去赞美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小孩。可是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花时间去鼓励他们，赞美他们，反而是带给他们生命，也带给我们自己生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已经很多年了，很多年了，很多年了，你的困境也可能很多年很多年了，可是我还是鼓励你今天就这么一次信心。其实有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信心很大，也不要觉得自己信心很小，就我每次都跟上帝讲说给我今天的信心就好了，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真的今天就有这样子的信心就好了。所以我上次才会跟各位分享说，我们祷告的就是我们相信的，我今天至少在这个时间，在这个 moment 我有相信了，那我会不会继续相信，那就这求上帝帮助我，但是至少这个时间点我愿意相信，我愿意尝试看看。所以这个是赞美会带来盼望，你会带来给身边的人生命气息。我们当然不会为上帝带来生命气息，我们也会为自己带来生命气息，因为当你要带来生命气息的时候，注意一件事情，你声音要出去，那个气势先会通过你的。如果你要为别人祝福，那个祝福会先临到，会通过你的。我们不见得会留下，但是一定会通过你的。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啊，求上帝来，我们赞美上帝。我们说，上帝啊，赞美你，求你今天提升我们的眼光。我们也来祷告，我们用生命树的角度来欣赏我们的配偶啊，我们的小孩啊，我们的父母啊。 然后就是那些让我们伤心难过的人，有可能让我们伤心难过的人，我们说出赞美他们的话，试试看，因为一定有可以赞美他们的地方。好不好？我们求上帝提升我们的眼光，然后我们说出赞美的话，我们起来祷告吧。亲爱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赞美你是提升我们生命的上帝，你不只是赐生命给我，你更是提升我们生命的上帝，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上到你那里去，让我们上到你那里去，不在地面生活，而是有属天的眼光，有生命树的眼光来看待我的配偶，来看待我的父母，来看待我的孩子，主啊，还有那些可能在生命当中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主啊，我赞美你，主啊，赞美你是医治我的上帝，主啊，赞美你是拯救我的上帝，主啊，赞美你是饶恕我的上帝，赞美你是释放我的上帝，主啊，赞美你，主啊，生命的情况不会只有停留在那这里，主啊，奉耶稣的名祝福。主啊，我现在主啊，生命虽然有困境，但是这个生命的困境并不是我生命最后的结局，因为最好的还没有来到，最好的天国还没有来到。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帮助我们，透过赞美，主啊，能够改变我们身边的环境，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境，主啊，能够创造出一个有生命的这样子的环境来。愿你施恩给我们，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那我就是分享的部分就到这个地方。那我跟他们讲几句话，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就欢迎按赞、订阅跟分享哦。好，就这样子。我们直播就到这个地方，拜拜。